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又是星期四的早晨，6月15号，欢迎收听线上今天，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怎么觉得今天刘芳老师讲话呢很像老师在讲话呢？
同学们早上好。是这样吗？
啊，希望大家呢心情呢是很愉快的啊，特别是一早起来呢，可能呢有些人有起床气
哦。现在在放暑假嘛，所以不用起这么早啊。同学们不用早上好。
很多学生还没放暑假呢，哦，六月
中。这倒是哈，
是，嗯。那我们现在迎接的是这个星期天的父亲节。
嗯嗯。
所以现在可能很多的孩子们呢都是在暗暗的捣鼓着，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爸爸呢？
还是说有些孩子哦突然才想起来原来是父亲节。
好，那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这个星期天呢就是2017年的父亲节。
嗯。
那么真的是透过这个节日啊，有机会来关心一下我们家中，特别是那座大山一直处在那儿。
嗯，
然后呢，
一直处在那儿，没事，它会自己动的，
很沉默
啊。
有的时候孩子呢，性情可能情绪啊各方面闹的时候呢，就觉得这座大山好碍眼哦。会不会呢真的对父亲的感觉呢跟对母亲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嗯，
那希望这个星期天呢能够趁这个机会呢对父亲说声谢谢你，或者是爸爸辛苦了啊。那么今天呢有一位父亲在我们当中分享一个专栏。
嗯，那就是姚牧师，他会为我们带来人物背后的第二季的
第五集
啊，第五集哈，是讲谁呢？嗯，好，我们一会儿再听
啊。说到第二季呢，因为第一季呢是罗文辉老师，
嗯，
那么第二季呢，我们就邀请了姚谦牧师。他的确是一位父亲，
嗯，
啊，他有一个女儿，然后呢，他也是属灵的父亲。
嗯，
在教会牧会，还有在电台牧养，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呢都得到他的牧养啊。所以我们请这位呢主内的长辈在我们当中分享圣经人物。那么夏天到了啊，我记得好像星期二吧，我们有说过了啊，如果你运动啊流汗啊之后，千万不要一口呢就灌下了可口可乐啊，
碳酸饮料哈，
对，或者是什么汽水，对不对？
嗯，是，那就会造成可能晕血啊，不是晕血哈，贫血，贫血，
晕厥，晕
倒，对对对，
我觉得我应该替刘芳老师补一补了，
打补丁，打补丁啊。好，
那今天我们再次的提醒就是呢，另外的一些冰点。
哎呀，
啊，就是呢冰冻的甜点啊之类的，嗯，也请大家呢要小心了，特别在夏天。最近呢就有一则新闻说呢，冰淇淋会让你头疼。
哎，好像真的会。就是，
你试过吗？
如果吃突然一下吃太冰的东西，或者说喝了一口冰水呢，时不时的哈，出现过一两次吧，突然会感觉哎呀，就是，脑子疼。
是，原来呢真的，嗯，在医学上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嗯，那是有医学根据的。那医生就说呢，在食用冷饮的时候，
嗯，
或者是像冰淇淋这样的啊，这个上颚呢会把冷的感觉传递给神经中枢，
嗯，
然后神经中枢呢会给大脑传递改变体温的信号，
哦，
这个时候呢脑部血管会收缩，
嗯，
那食用完这些冷饮啊冰淇淋之后呢，上颚的温度会恢复正常，
哦，
于是呢便通过神经中枢给大脑传递一切正常的信号，
哦，
于是呢这个脑部血管 又会扩张了
啊，所以一收一缩就痛了。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喝一些冰的东西，吃冰淇淋，吃冰棍儿，你会突然就觉得，哎，为什么我的头会疼呢？
对，其实尤其是在这种热的时候啊，它就因为热胀冷缩的更明显嘛，它这个脑子运动的就更加大了哈，所以就很容易疼。
对，刚才呢我在说医生说的啊，我就觉得哎，我们的脑部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什么上额啊下额啊，
指令，
对，好像一个工厂一样啊，神的创造真的奇妙。那么除了对你的脑部血管呢有这样的收缩扩张带来的疼痛呢，它其实对我们的胃我们的消化道呢也是很不好的。
嗯，那因为呢在大量的冷饮进入消化道后呢，会严重的影响消化液的分泌以及肠胃的功能，进而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这样的话就会容易造成肠道感染、腹痛、腹泻等症状。
嗯，特别小孩子啊，我们要注意，真的不要让他吃太多冰的啊。
嗯，
因为呢夏天到了，谁最喜欢吃冰淇淋啊冰棍这些的呢？小朋友。
哎，有些大朋友也喜欢吃的。
对，例如刘芳老师
和我的爸爸。
所以要小心，真的要小心啊。这个特别如果呢你是很容易有肠胃敏感的人呢，真的要小心。还有呢，冷饮当中呢通常含有较多的糖分，好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碳酸饮料，那么还有呢食用的油脂以及白糖，不是那些粗糖啊，是精细的白糖，因此大量食用冷饮呢会导致我们的血糖持续升高，进而容易使人食欲不振
啊。总之看来是有很多的这个问题了。
对，那我们也要训练自己，还有训练我们家中的小朋友，因为如果你夏天到了容易呢吃这些冰的，然后吃着吃着习惯了，喝不下平常的白开水，
对，
或者是温水，
嗯，
那么其实呢这个习惯是很不好，所以因此我觉得要开始自我训练，也要训练家中的小朋友，就是怎么热都还是先喝一般的白开水或者温一点的水。
嗯，是。那么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呢，就要看这个家长和小孩怎么沟通了，因为每一次一说到这个问题就说，哎，又来管我了。
爸爸不要管我。
对，
但是是为他好的，所以可以跟孩子呢好好的制定一下。那我觉得夏天了真的有很多事情我们是需要注意的。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来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这个礼拜就要迎来父亲节，让我们真的能够有预备好自己的心，能够向父亲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那么也特别的求主来为我们夏天的这个饮食安全来保守我们，让我们在吃生冷食物的时候也要注意卫生和身体的状况。那么也给家中的长辈有智慧去教导自己的孩子们，怎么样去让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卫生的常识，以保护自己的身体。也为我们的身体祷告，更为我们的心灵来祷告，求主也赐我们智慧口才，能够放胆去传讲你的话语。
是的，
让万民能够听到福音，让我们真的能够谦卑下来，来到你面前，能够领受你给我们的平安喜乐。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活在当下。
饶恕。经文：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基督前的七世纪，先知弥迦大声疾呼：“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直到今天，我们才明白弥迦所说的这些话语的意义。当海洋学家 和生物学家们开始探索深海世界时，他们发现水深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往下就没有生物生存了。当弥迦说神将我们的罪投于深海时，他是在描绘一幅动人的饶恕的画面。我们可以确信神已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我们可以确信我们和基督之间的一切隔阂再也不用谈了，都已经解决了，我们可以安然休息。也许你会这么认为，太简单了，难道我们一点也不需要做什么吗？我们需要做的也是最难的事，就是承认我们的需要，并意识到解决我们的罪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靠着神的恩典。这恩典就是将饶恕与医治带给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刚才宝林老师透过活在当下和我们一起灵修，今天分享的经文呢是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
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
是的，那这一节经文呢也是文慧曾经背过的经文。其实呢以赛亚书里头呢，我常常觉得呢先知把神呢描写的一方面是很伟大，像一位君王一样，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描写得很像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父亲。那么好像这一节经文，我就觉得你可以想象一个孩子跟父亲辩论的那种情况。孩子呢犯错了，然后父亲就说，来你过来，那我们来说说你错在哪儿。但是孩子呢就我不要，或者孩子就觉得我哪儿错呢，又或者呢孩子觉得哎呀我真是呢错得太离谱了，爸爸你不要管我了，我改不过来了，我没救了，但是呢这位父亲就说，来你过来，我们来辩论，我们来讨论一下。
哦，好吗，这个好像有一点难以拒绝，
很形象化。是不是很形象化，有一幅图画马上呢在我们的眼前啊。那其实我就在想，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有的时候可能关系也是如此，对不对？但是当然呢我们地上的父亲呢永远比不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跟地上的父亲呢，就是我们自己的父亲呢，常常呢就是缺乏沟通。
是，沟通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我觉得沟通本身就是双方的哈。
对。
就看在哪个年龄段，比如说是刚刚文慧老师说的那个情况呢，就是好小的感觉。然后呢这个父亲就要要比较这个感觉就是很长辈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说当这个孩子可能也长大了，也自己成年了，那么可能跟父亲的沟通模式就会有一些的变化。
其实我觉得刚才我讲的那种状况呢在成人之间也常常发生啊。就是那种就是来啊我们来说说。就是那样的。
是。那当然有时候吧，我觉得作为孩子哈，就会觉得我才不要嘞。我不跟你说。
又或者是呢我已经大了，所以可能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错，我知道我的毛病，所以呢不要说了，不用谈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是拒绝沟通的。
是。
譬如说我们有错的时候更不希望跟别人来讲我们的错处啦。那么我们有一些不好的负面的情绪我们也不希望呢宣泄出来。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当你拒绝沟通的时候呢，有一些人你不能够拒绝沟通，因为他跟你生活在一块儿，因为他跟你有血缘关系。那你要去努力的就是经营跟他的关系。就算你觉得很难沟通，你也要尝试去沟通。就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一样嘛，那同样跟父亲也是如此了。
确实是。那么其实这个沟通的问题啊，不只是在亲人的关系之中了，包括所有的关系吧，都存在一个沟通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是拒绝沟通，是不想去了解哈，就是赌气了。那么很多时候也许你愿意沟通的时候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对，又或者是当你愿意沟通的时候可能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甜蜜的五月，深爱过的六月。
指挥官，家里有他就不心慌。
他是啦啦队队长，为我加油打气。
他是座大大的山，稳稳地给我依靠。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祝爸爸们
母亲节快乐！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星期四播出的线上今天六十分钟的节目，由我们两位在这。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这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啊，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为您播出。今天呢，我们来谈谈一个相当畸形的新兴行业。
哎呀，为什么说畸形的新兴行业
啊？我说一说这个行业的名字您就知道很畸形了啊。小三劝退师。
哦，其实这个名词呢已经出来蛮久的
了，有一阵子了。对、
啊、对，但是呢就是说原来现在就是蓬勃发展当中啊，
而且准备上市、
嗯、哎呦那真的是很厉害了。
对，那之前呢已经出现了，那么也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嗯、因为就觉得怎么回事啊，竟然有这样的一个行业出现。
嗯，
那是不是代表咱们国人的婚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呢？
对，
小三处处都是呢。
对，那这个问题呢确实是一个看得出哈，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问题了。
对，
所以它才有这么大的市场嘛。
是、
嗯、
那么最近呢上海某一间有限公司呢就递交了公开转让说明书。
嗯
啊，准备挂牌新三板。
哎，
哇，这间公司引起的关注和争议的是因为它主要的业务是劝退小三
啊。其实呢原本这个公司呢是婚姻矫正啊，结果就发现这个婚姻矫正现在有超大一块是跟劝退小三有关
啊。对，我们要去帮助别人矫正他婚姻问题呢，先把小三呢
给劝退了。
对、
啊、
这个闲杂人士先
离开。
对、
啊、
然后才能够矫正婚姻啊。那么记者就调查发现呢，类似这样的公司呢，哇，杭州也不少啊。那这个处理这一类业务的人呢，就像《分手大师》这部电影里头邓超一样，
嗯，
他们被称为小三劝退师。
嗯，那看来呢，这样的一个行业现在也是很多的现实中的人在跻身其中了。
是，
那原来呢，这个行业已经真的是暴利生意了啊、嗯！怎么说呢？原来在一小时，这个小三劝退师的收费是多少钱呢？
嗯，
3000块。
哇，跟小三谈一个小时就1000块。哦不，3000块，
一个小时3000块。但这个一个小时的内容呢可能我们也不是特别明白是做什么哈。
嗯嗯、
那甚至呢有这个最豪的客户呢为了这个请这个劝退师啊花掉了141万。
嗯，那曾经呢上网去看看这个小三劝退师啊、
嗯、
他有没有什么职业门槛啊，行业的专业门槛、哦、那就发现呢原来呢小三劝退师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的。
嗯，
他呢需要具备一定的法律常识。
嗯，是，
因为他在劝退小三的时候呢可能需要有一些的法律的常识作为一个他的支援。还有呢他可能需要有一些心理咨询师这样的一个资格。
嗯，
那么因此呢有关小三劝退师啊这些公司的主管就说，不要以为我们这些小三劝退师呢都是每个人可以当的，很多都是学有专精的。
嗯，确实是这样哈。而且他们其实在这个里面投入的精神成本也是蛮高的。
对、
嗯、
那他们也有一些行业要求的。
对对，
譬如说不能够跟劝退的小三呢发生个人感情。
是，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哈。那尤其是为什么会这么火爆呢这个行业哈、
嗯、
因为呢据媒体报道哈，原来呢现在的关于中国的离婚、
嗯、
由于50%都是第三者插足造成的、
嗯、
所以呢这样的离婚呢是首要因素，因此劝退小三也成为婚姻矫正的一个一半的比重
了。对呀、啊、把小三劝退了，那么他们是不是就不离婚了呢？他们的婚姻就有希望了呢？
嗯，其实这样子想呢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的。
当然当然，因为可能有一些婚姻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有小三插足当中啊、
嗯、
但是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 这个行业为什么能够快速的兴起，现在甚至要上市了呢？
嗯，因为需求量太大了嘛。
啊，对，需求量太大了。那么现在我们国人的婚姻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为什么这个需求量这么大呢？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需要思想的。
爸爸，谢谢你
一双有力的大手牵着我一步步长大，一副硬朗的肩膀让我站在上头看见未来的方向，一头日渐花白的头发让我体会他爱的付出。
这世界变美丽只因为有了你。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祝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那刚才呢我们就提到啊，小三劝退师啊，为什么这个行业呢能够快速的兴起，刘芳老师就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嘛，对不对？
嗯，
那我们就进一步问了，是不是咱们国人的婚姻出现问题呢？刚才提到小三呢是离婚案件当中占了一半，
嗯，
50.16% 的离婚是因为第三者插足。那么2016年7月呢，民政部就公布了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呢2015年中国共有哇多少啊，
384.1万对夫妇离婚，
哇，初离婚率为2.8%，2.8%。那在2002年呢，全国的离婚率呢仅0.90%。你看2002年到2015年
13年之间哈，这个增长率是很大的。
对，所以呢中国人的婚姻呢的确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啊。那真的让我们也可以去思想一下，究竟呢我们对婚姻的看法，或者年轻一代对婚姻的看法是怎么样。现在有闪结也有闪离嘛，对不对？
对，那其实很多时候对婚姻的看法是一个方面，当然很多的因素的影响也是一方面。
是，
就比如说你说在这个讯息资讯时代了，你说沟通越来越隐秘以及方便，这个也是助长这样情况的一个问题。
有很多的小三呢其实是网络
网恋，或者说通过这些渠道去认识的。
对对对，那劝退小三的方式呢五花八门啊。
嗯，
最实用的方法呢是移情法。
哦，
就是让小三爱上其他的人
啊，或者是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去哈，不一定是爱上另外一个人，但是要把他这个激情这个注意力转移掉。
对，我上网呢就看呢，其中有一个个案呢是他为小三呢介绍另外一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对象，
对，
帮助小三呢去相亲，
嗯，
啊，这也是一个方法。还有呢就是工作填补法。
嗯，这个也算是移情法的一个分支了，那他转移注意力去到工作里面。
对，那如果这个小三有求职意愿呢，导师就会通过打入小三的社交圈之后为他提供合适的职位。啊，难怪这个导师可以挣那么多钱了。那还有呢就是以前呢主要是一对一。
嗯嗯。
现在大概是为了安全啊，因为可能如果你在劝退小三的过程当中太多个人的接触可能也不是太好。
是。
所以现在呢难度高一点啊，就是几位导师配合完成。
嗯，那这样子呢就失败率可能降低一些，而且费用不便宜哈。
对。
这个普通的单子呢每位参与导师收费10万。
哇，复杂的单子花费上百万也是有的。
哎呀，所以说其实你看本来一对一已经很贵了，他几位一起就更贵了。嗯，
对，那怎么样算是成功的呢？小三劝退师，你这个个案算是成功的，就是夫妻关系缓和，小三离开2个月之内，小三不再介入客户的婚姻，就判定为劝退成功。
哦，所以其实呢
两个月
是一个时间的长度了哈。
嗯嗯，
如果说这个客户呢也就是原本那个夫妻了，配合的话呢成功率能够在95%以上哈。如果说不成功呢就只收取成本费，那就是3万块钱起步。
啊，就是您找小三劝退师呢基本上你就要花3万块钱以上了。
嗯嗯。
那有一些公司呢做得更彻底一点。
嗯
嗯，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客户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希望做得更好一点呢，
嗯，
除了劝退小三之外呢，还要修复当事人之间的感情关系， 只有恢复正常了，才能够说了结了一单案子。
所以其实呢，这个工作呢也还是不容易的。
对，
嗯，虽然说它成本很高，或者所以说花费的很多，那么其实转过来想，哎呀，这个婚姻，你说成本真是太高了哈，要恢复，要怎么样维持下去，也都是一个难题。
你现在把他这个案子给了结了，他们夫妻的关系好像也正常了，但很快的，如果那个根本的原因没有解决，很快他们夫妻又出问题了，
哎呀，
那是不是又回过头来找你们帮忙呢？所以同样的，你将小三劝退就能挽救婚姻吗？那你现在两个人愿意去努力，但是能不能坚持下去呢？
嗯，
我记得我们曾经呢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一句话，
嗯，
恋爱是和一个人的优点交往，
是
结婚是和一个人的缺点生活。
嗯，
所以大家就要想一想，你进入婚姻当中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
准备，
心理的准备，
嗯，
我要跟他的缺点一块生活，你能不能接纳他的缺点呢？
嗯，确实哈，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在结婚之前呢，为什么要婚前辅导啦，或者这些都是先为这个打下一个基础吧。因为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完全没有概念，到底结婚是一回怎么事，什么事，然后结完婚以后啊，突然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对。就算我们已经呢做了婚前辅导，我们也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我要跟他的缺点一块生活，其实他也跟你的缺点一块生活。但是实际呢，真枪实弹的时候，你就发现炮声隆隆。
对，即使有这个心理准备，也不一定就是真的能够忍受嘛。
对呀，因为我们还是人，对不对？
对。
还有你就会发现呢，爱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变淡了，
是，
然后磨的呢所剩无几。
嗯，
所以真正的爱的源头就只有神，也唯有这一段婚姻呢在神的面前，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终身的盟约，然后不断的从神那里支取一个爱的这个动力，那我觉得这是婚姻里头呢最大的保障。
嗯，
这也是我们说为什么呢，基督徒你一定要寻找呢在信仰上跟你同样的人啊，成为一生的伴侣，原因就在这里，
至少你们的源头是同一个。
对。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神浇灌我心田，化天仙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
坚刚强壮大，永远不后退。
电台这一天，
良友电台 Today。
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诗歌呢，是你爱永不变。那么我们都希望哈，这个要对人是这样的要求，但是其实真正不变的爱是从上帝来的。
哎，对人这样的要求呢，是太高估人类
了。是，
对。
那其实在今天呢，也为大家介绍的节目呢，就是恋爱季节了。那刚刚我们说到，哎呀，这个结婚好难哈，那就是那不如单身好了。哎，结果呢，单身也不容易啊。
我是单身者，刘芳老师也是啊。
对，所以呢，其实很多社会上也好，包括我们自己信徒也好哈，对一些单身者呢都有一些迷思。就比如说哈，就提出两个问题来说，上帝是让人每个人都有配偶的吗？那或者说还有一个问题是，结婚是高于单身的吗？这两个问题呢，其实都是在今天的恋爱季节中会解答的。
好，
那么大家就可以注意收听了啊。怎么样收听呢？一个是在 iRadio 爱广播频道短波31公尺9430千赫，那么在晚上的8:30到9:00的时间，在同行频道呢是晚上的10:30到11:00。那聆听同行的手机应用程式呢也可以找到。最后呢，在良友之音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数字301，就可以收听当天的节目。
谢谢刘芳老师的介绍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将时间交给一位爸爸，姚谦牧师分享人物背后。
历史舞台上，
他们举足轻重。
人生舞台上，
他们各自精彩。
他们就像一台戏，被世人和天使观看，但是他们背后的故事更加精彩。
姚谦牧师主讲人物背后。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来一同思想的圣经人物是有名的以利亚先知。我们上回谈到加勒啊，不是太有名，但是以利亚先知呢，就你跟我一定懂得他的生平，听过他的事情的。那么以利亚先知这么大能的先知，但是他的有名呢，也不像我们很多大先知，所谓大先知就是他们留下这个先知书，好像以赛亚先知啊、耶利米先知等等。以利亚先知是王国年代一个先知，但是他没有留下什么以利亚先知书给我们。但是以利亚的生命生平，如果我们去小心看他的时候呢，最让人吸引的就是他在加密山上跟那些拜巴利先知来比拼的那个场面。以利亚先知的人生的辉煌啊，高峰的时间应当是记载在列王纪上17章到19章这个部分，用一个放大镜去看清楚他的面貌。那么我特别谈到以利亚先知的时候呢，就跟大家只是念列王纪上第19章13、14两节。这里记载以利亚先知在跟拜巴利先知大比拼往后呢，一个很重要的片段。19章13节，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面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们刚刚念这几节的经文呢，可能在想，哇，有没有念错啊？这个是以利亚先知吗？他不是大能的先知吗？为什么这里呢，他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要问，哎呀，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他就说，主啊，万军之耶和华神啊，我为你大发热心，但是我为你大发热心往后怎么样啊？有人要杀我啊，有人呢要继续杀你的先知啊。哇，以利亚好像落在一个呢不像一个先知那种大能先知一个模样里面。我念的时候呢也觉得以利亚先知也很可爱，为什么在前阵子他在山上显出耶和华的大能，耶和华神在他身上发出这种的能力，胜过这些拜偶像的巴利先知，忽然间落在一个这么低沉这么的沮丧的一个地步。甚至如果我们看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开首的时候呢，他还在耶和华那面前在哪里求死，说耶和华啊，巴勒，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为什么以利亚这样呢？新约的雅各书呢也有交代，比较公平的去看以利亚先知的这个人物在我们中间的形象。他说以利亚呢跟你跟我是一样性情的人、哦啊、这个给我们也有一点的鼓励、哦、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圣经人物啊，包括以利亚呢都是非常有名非常大能的，我们怎么样比得上他呢？谁晓得新约的作者雅各书的作者他就说啊，他跟我们跟你跟我呢一样性情的人啊，什么叫一样性情？就是如果我们人有的软弱呢，以利亚先知也有。以利亚先知呢，如果我们要说这个圣经人物最大的形象，就是他在主的面前有热心，他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嘛，他以自己这样说，这个也是我们对他的了解。一个这么热心的人，为什么忽然间掉在一种呢低沉的光景里面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的属灵的经历。有时候你觉得哎呀，自己在主的面前侍奉也不错啊，这么多年了为主做这么多事情，而且也很有热心，不是冷淡的。但是有时候你也觉得为什么我忽然间有这种呢这么低沉这么绝望的光景呢？那么如果你跟我呢曾经有这样的状况呢，不要太过紧张，因为连大能的先知以利亚他也是曾经落在这种的状况里面、哦啊、所以呢我们说雅各书新约五章十七节头半节说啊，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呢，也真的成为你跟我的安慰我。那么我们说以利亚他的人生他大能的力量热心从哪里来呢？因为他蒙神呼召出来对亚哈王啊，那个时候以色列王啊拜巴利先知那一位来要说话以前呢，我们看见以利亚先知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开始介绍他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曾经经过耶和华神啊那种的训练的，他要乌鸦供养他，他要差以利亚去一个外邦西顿的地方，透过一个寡妇来帮助他，来供应他的需要啊。以利亚也不简单，他经历过一种呢很孤单、很孤清，不但是孤单了，很凄清的日子。但是他也晓得，哎，耶和华神的能力透过他要成就大事，首先要训练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使用的人。所以以利亚的热心呢？也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他是经过训练的。而且呢，我们如果回想他在加密山上来跟那些巴多位拜巴利这个巴利神的先知来比拼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发觉以利亚的能力就是从神而来的，他可以胜过这种呢被盗的日子。君王亚哈是拜巴利先知的，整个以色列民呢也是那个心呢是背向耶和华的，但是以利亚在加密山可以这样的把拜偶像这个状况扭转过来呢，因着他在耶和华面前呢有这种的操练，而且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哦、让以色列人从今以后呢可能重新归向神、哦、今天我们这个年代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属灵的情况好像很好啊，但是也是很荒凉的，在属灵的事情下很多人好像去跟从神，其实也是内里暗里是拜巴利了。是不是我们需要有以利亚 大能先知这种否认的人重新来带出一种的新的状况呢？我想到以利亚先知常常是单独一个人的，他好像没有其他的团队，没有其他的同工，耶和华训练他，乌鸦供养他，寡妇来帮助他，还是一个人。那么他的门徒以利沙先知，圣经记载往后看下去呢，以利沙先知还有一群先知的门徒来操练他们，但是以利亚一生呢好像比较孤单，单独一个人热心，而且他这个得到的胜利呢，胜过这种八百多位拜偶像的先知，也是很艰难的事情。当然呢，我们想到以利亚他的结局啊，他也是很不同的先知，因为耶和华用旋风把他拿走，他曾经在主的面前沮丧，但是哎，热心的先知在神的保守里面呢，也成为一个见证，就是神保守他，借他走啊。好像摩西，我们看见摩西的人生结局的时候呢，耶和华也是把他接走的，没有人找到摩西的尸首。那么以利亚先知他曾旋风升天，也是一个代表为主发热心的人，神给他的结局呢，也是多么的奇妙。
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在神面前的能力，攻破各样的诡计。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依靠自己，是在神面前有信心，攻破仇敌的阴敌。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患难的日子抵挡仇敌。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拯救了一切，还能靠主站立。拯救了一切，还能靠主站立。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谢谢姚谦牧师今天呢和我们分享以利亚这位先知啊，我相信呢很多人都跟文慧一样。 喜欢以利亚先知。要访问一下刘芳老师，你喜欢他吗？
是先知我都挺喜欢的。
好先知，为神发言的先知。
对好先知，因为呢其实他们每一个先知其实都是蛮有个性的，
是、
然后呢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闪烁着不同的光芒。
是、那我相信大家呢对以利亚先知呢最大的共鸣就是呢，原来他跟我一样，经历了一个轰轰烈烈的伟大的属灵征战之后呢，接下来就是突然之间掉落了一个属灵的幽暗，甚至是低到一个地步，他在神面前埋怨神，甚至呢要求死。那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以利亚先知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啊，可能呢我们也是
就很真实啊，就是很有一种哎同感啊，就是有一种共鸣感、
是。但是你看到以利亚先知在这个最低沉的时候，上帝都没有放弃他。接着呢你看到呢上帝呼召他继续往前走，那他完成了上帝的工作之后，上帝就把他给接走了。那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也是跟以利亚先知一样啊，那坦白讲我们不一定像他那么伟大，但是呢我们可能比他呢更低沉，
是。
可是无论如何呢，我们一定呢要牢牢记住，就是呢神怎么样呢帮助以利亚先知呢走过高峰，也陪伴他度过这个低谷。同样的，神也在我们生命中做这样的工作。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都。
我爱背经句。
以弗所书六章十九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今天呢应该把这一节经文呢给背起来了，这是保罗的一个请求啊，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什么呢？能够得着口才，能以放胆
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是、
这是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九节的内容。那我们之前也讲了哈，保罗在这里呢是请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呢为他祷告。祷告的内容呢就是能够得着口才，也能放胆去讲明福音的奥秘。
对，那我们也讲过了，这个放胆呢本意是指希腊公民那种的言论自由，就是呢他可以呢说他想说的，那后来就成为呢直言率直，然后容易明白的说话，又或者是勇敢自信大胆无惧，特别是在那些达官显要的面前，能够这样的说话，这是保罗所祈求的。
是。那保罗在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在监狱中了，
对，
那所以他这样的祈求呢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信徒来为他祷告。那我们之前也说了，这段好像是因为保罗说到他是福音的使者嘛，
对，
所以他需要以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后辈一个大大本营，
属灵的后辈什么大本营
支援，对
对原来我们都是支援军呢、
对，
后备军，
是
是。那保罗当时在监狱里头，我们知道呢，可能就被限制了行动，也被限制了传福音，可能他也不能够随便的讲福音的事情。那所以保罗呢，就请求呢弟兄姊妹为他这一方面祷告。那昨天我们就有一个问题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能够放胆吗？也就是说呢，我们能不能呢像保罗在这边所请求的，就是呢就算面对那些达官显要，就算面对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我们也能够勇敢自信大胆无惧的传福音吗？
哇，这个呢可能是有难度的，
有难度，所以我们就要问了，这个胆量从哪里来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也要求智慧了。
那保罗在后面说，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嗯，
所以呢，这个胆量呢，我觉得应该是从我们所传的福音而来。
是。
那讲到说福音的奥秘呢，其实我们可以回看呢，以弗所书三章六节。
嗯，
因为以弗所书三章六节那边呢，保罗就说呢，这福音的奥秘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啊，
这是以弗所书三章六节的一个要节，很重要的经文。那么保罗呢，他说呢，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因为他知道这个福音，他领受了这个福音，他也尝过这个福音带给他的新生命的那种滋味。
嗯，
所以当他去传的时候，就好像呢，你知道这是一个宝贝，
嗯，
你就不会怕说我传的时候人家会不会质疑他假的，那他就变成假的呢？不会嘛，对不对？
首先也是要有足够的信心的，
对，
那自己是不是够坚定？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刚刚在说到以弗所书三章六节的时候说到啊，外邦人这个词，那其实当时就觉得，其实你要向一个完全可能都不知道的人去传讲这个奥秘，那我觉得单从我们自己来想是很有难度的，
嗯
啊，不过我们也知道这些都不是靠自己所能得到的了。
对，所以呢，传福音这个胆量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自己都是经历过被福音所重生，
嗯，
或者说我们都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因此呢，当我们在传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呢在当中经历过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认，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那当然呢，圣灵也引导我们讲该讲的话。嗯，所以呢，不要去为你传福音的时候该说什么而忧虑，但是呢，我们也要做好准备的，后备大军在这里。
嗯
啊，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传福音的时候呢，你应该要请人为你祷告呢？
嗯，对哈，我们也要预备好这个大本营后备军。
对呀，所以想一想啊，譬如说呢，你要向谁传福音，那么你有没有呢邀请谁啊，让这些人呢成为你传福音的时候的后备大军，常常为你传福音来祷告，又或者你也常常为别人传福音来祷告呢？
嗯，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那么保罗在这里他自己祷告，他也请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他祷告，我们也很愿意成为你的后备大军。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传福音的对象？那么今年你希望有多少次可以跟他讲明福音的奥秘呢？您可以告诉我们，那让我们呢在这里为你祷告。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纪念呢广西的蒙弟兄。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我们今天也要特别纪念，
阿们
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为湖北的一位汪姊妹来祷告哈，因为她这个患了胰腺癌，那么信仰还有一点不稳定，因为信了二三十年了，但是她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救。
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啊，亲爱的圣灵保惠师，
嗯，
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时刻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纪念湖北的一位汪姊妹，主，你知道她患上了胰腺癌，在这样的一个病痛软弱当中，甚至可能生命受到威胁，她的信心开始动摇，其实也是一个机会让她重新的反思思考，她在你面前她是否真心的接受你为她生命的救助，
是
她是否相信圣经所说的一切。
嗯，
主啊，让你的女儿真的能够重新的去思考自己信仰的时候，当她很确定的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信你，主啊你救我的时候，主啊你就将得救的确据放在她的心里，让她知道你已经救了她，不管是再生或者是离开世界回到天家，你都要救她，
是
她 已经是有永生生命的人、
嗯、
主啊，愿你在他的心灵当中做这样的工作、
嗯、
愿圣灵开启他的眼睛、
嗯、
让他看见他在天父的家中是何等有福，是有永生的盼望、
嗯、
我们也求你，求你医治他的身体，若是可以，我们求你医治的大能临到他、
嗯、
主啊，我们也求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但是要坚固他的信心，你也要减轻他身体的疼痛。我们纪念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就像这位汪姊妹一样、
嗯、
我们信主了，但是我们常常因为自己的软弱，就觉得不配成为你的孩子、
嗯、
甚至怀疑起你的拯救大能。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不看自己的软弱、
嗯、
而是定睛在你身上，知道你爱我们永远不会改变，你的救恩大能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就完全的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
Amen。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在婚姻里面，永远找不到100分的另一半，只有50分的两个人互相支持。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现在呢，有两件事情提醒大家。
嗯，哪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这个星期天是什么呢？
父亲节。
对，所以呢，真的好好的为父亲祷告，为你自己祷告。想想啊，这个星期天啊，抓住这个机会，抓紧时间向父亲呢表达你的关怀、你的谢意、感恩。另外一个提醒。
明天早上背京剧。
对了，那提醒大家，明天早上呢7:30你就可以先打电话呢来报名了，或者是现在通过短信来报名啊。
嗯，
说一说我们的热线吧。
哎，先说热线好，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那么明天早上7:30可以开始拨打。那么短信报名的话呢是13229966022，前面要注明线上，然后你可以说啊报。报名背京剧，那我们就知道了。
我发现呢，很多的朋友们或者是家人也在第五空间留言要背京剧啊。
嗯，
但是呢，因为你没有办法把电话呢放在第五空间，
嗯，
所以我们看到你要背京剧，没办法联系你。
哎，是，
所以请大家还是呢要动一动手，拨打热线。明天早上7:30，小贤会接电话的。
嗯，
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睁开双手。新的开始。